我们继续跟健康达人刘欣宇老师谈健康的油哈。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种，那么我们的听众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，我们先来一一的来解答一下。
好，
比如说这个有听众提出来芝麻油到底好不好？
芝麻油其实哈，所有的籽哈，就是这个种子本身都含有那个脂肪，因为就是协助那个植物哈成长啊，这个也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能量的来源。诶，芝麻油其实是有冷压的。冷压的芝麻油啊，没有什么能量，因为它没有那种香味。
嗯，
所以这个芝麻黑的、白就是白的，都要经过某一个温度的那个处理，过后它那个香味才出现。
嗯，
可是问题又来了，植物油一般上除了含有这个，就是其中的饱和脂肪比较不容易氧化之外，其他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氧化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取舍。对我来讲的话，我不会纯粹用这个经过这个烘烤。或是炒过的那个芝麻的所炸出来的油来就大量的进行这个烹调。我倒是会用它来做调味。调味啊。然后一般上这个就是还有它的纯度了。很多因为芝麻不便宜，所以在市场上很多时候他们油都会经过掺其他东西。不单单是一家的芝麻油啊，据我所知好的芝麻油齁，也放在那边浓度很高的话，它放在那边十年都不坏的。很稳定，很稳定。可是如果是经过其他的东西，恐怕就没有这么长的、那个、
它为什么这么稳定啊？它不是也是植物油容易氧化吗？
它的浓度，而且它的油质如果是好的话呢，它就比较可以耐。比方说我本身用的冷压的就没有这么长的、哦、经过烘烤反而可以耐久、哦、
嗯
OK， 冷压的大概两年，不过我们通常一年过后就会下架了。下架我是放在冰橱，我自己吃。因为这个这边的需要嘛，他们的当局规定一定每一种的食品啊都要标一个时间。可是这个有时候就是不是所有的食品都会到期的，比方说白糖是坏不了的，盐不可能到期的，否则大海也到期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油脂本身可以耐久啊，不过这个亚麻仁籽油，然后一定就要放在冰橱，因为很容易就这个氧化。
但亚麻籽油也有听众提出了哈，
对，
亚麻籽油很贵嘞，
啊，
就没有吃完哈，这就是好像要过期了，要过期了。其实我的印象当中啊，这亚麻籽油，比如那小瓶你打开哈，他会告诉你说，你最好是大概一个月之内啊，你就要把它给喝完。如果是万一有点过期的话，可不可以继续用？有听众提这个问题。
对我来讲啊，我身为一个健康的这个推广者，我本身吃了蛮多过期的东西，我必须告诉你。最主要是如果你亚麻仁油哈冷压的一定要放在冰橱，而且不能太久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你一定要放得很久，放在那个冰的冰格，让它结冰，
让它结冰、
啊。这个油本身哈，这个亚麻仁油含有丰富的那个 omega 3， 不太会结冰的。你放在那个零下几度，它还是不结冰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深海的鱼啊这么活跃，然后我们吃那鱼会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它很强的那个就是抗凝结的那个功能啊。然后这个亚麻仁油，如果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原始的，如果你放在冰橱有一个时间还没有用的话，最主要就是说，不晓得可以用的话，就给它倒出来尝一下，
看它
然后味道如果变质的话，马上你就知道了，就是坏的油的味道。所以一定要放冰橱，就是这样。
好，那么在外面这个吃饭哈，有时候那小贩他们用的那个棕油
啊，对，
又如何？
棕油就是热带的油脂嘛，刚才也讲过这个椰油哈，椰子其实也是棕榈科的树嘛，所以这个棕油对我来讲的话是饱和脂肪、重粒脂肪相当丰富的，如果可以找到冷压的，其实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，同时可以保持那个苗条的身段。
市面上有吗？
市面上很不幸
的椰子油比较
椰子油有冷压的找得到。
对，
冷压的棕油可能难找啊。然后你那些大桶在外边就是商贩用的那些油都是精炼过的棕油啊。比较上，如果你要选择说这个精炼过的植物油。啊，就是其他的好像黄豆油啦、玉米油之类的，如果你要选择的话，我还是选择棕油，因为它含有比较丰富的饱和脂肪，会保护那个油脂比较不容易变质。所以棕油一般上对身体不是很有很大的打击。当然要小心，就是再循环的油，我们一直讲油、很多商贩哈，特别是这个煮炒摊，因为他们都是有成本的问题嘛，在新加坡其实操作成本是越来越贵，所以为了 减这个成本的话，可能油脂方面它会用所谓的循环油，
这所谓的他们讲万年油
啊，万年油或者有个地沟油。
在新加坡也许没有地沟油那么严重，但是呢它会重复的使用，重复的使用，一直重复使用，尤其是一些煎炸的，卖煎炸的食物的，它不可能吗？你想在家里面哈，我们要是炸一个鸡翅膀，就哎呀这个锅油啊先扔掉可惜了哈，
对
你都会这样想嘛，对不对？
你讲到煎炸的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哈，煎炸油过后他们去了哪里？据说有这个就是业者哈，他是回收这些油，回收了油，然后经过过滤、漂白之类的，再送出来，变成这个再循环油。
这就叫做
很香啊，因为煎炸，比方说炸鸡翅膀之类，他们放了很多香料嘛，所以这个油是很香的。啊，所以很好用，可是非常不健康，
非常不健康。
对，
好，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油哈，我们提到一些好的油，比如说这个亚麻籽油，比如说这个橄榄油，还有这个葡萄籽油，我们讲的都是初榨的哈。
对，
椰子油，它们各有一些怎么样的不同的一些什么成分好处？然后顺便我们也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，他说是不是这个油再好哈，也需要有时候换的吃？
没错，对于我来讲，我在家里哈有一瓶这个葡萄籽油，很绿的，绿到你怀疑它放的色素。其实没有，因为它就是冷压出来的。然后我有一瓶橄榄油，这两瓶本身除了葡萄籽油我没有放冰橱之外，那个橄榄油在冰橱，还有一罐这个就是亚麻仁油，然后在米糠油我也试过。其实对油脂我每一种都是然后我个人的意见，我如果一定要是轻轻的低火的那个炒法的话，我橄榄油也可以用上，因为一般上的蔬菜它有水，有水的东西哈，只要你放一点油，然后跟它经过这个炒的话，然后稍微加盖一下，它蒸汽上来，其实菜就熟了。过后等火熄了，你要说觉得油脂不够再放下去，那个是最好的做法。
那这个时候你用的橄榄油也是初榨的橄榄油吗？
初榨，可是我不让它冒烟，所以我的火是很小的，非常环保。
所以你炒菜是怎么炒法的？
首先呢，菜当然洗干净了哈，这个洗，然后上来的时候给它火一下哦，给它静养。静养的菜就一般上从超市买来的菜都是奄奄一息的，长途跋涉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啊，全部都脱水，所以要用干净的水洗过哈，流动的水洗过，洗到切好就放在那边给它等一等，所以全部就它的生命力就回来了。回来了过后呢，那个锅拿过来啊，加点温，我通常不用大火，因为大火会伤锅。这个锅一坏了以后，我们用这个就是有侵蚀性跟磨损性的那些好像 steel wool 这个钢铁钢丝来刷，刮几次那个锅里面的那些毒素都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用这小火，然后小火给它热了，预热了一下，再点一些油下去一点点油下去然后就菜就下去了。然后就直接炒一轮，然后再上来的时候呢，其实然后我再需要再放油。通常我的炒的油都不会放在锅里面炒，我的烤的油会放在我的饭里面。所以吃起来人家会觉得很怪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很珍惜你的油的话，一定要这么吃。就是不允许那些油脂经过那个温度的处理。
实在要经过温度处理，你用的是什么油？
葡萄籽油，因为它那温度可以高达212度。非常好的油，因为它的抗氧化物质很强。大家都知道的葡萄籽油哈，葡萄籽是很强的，有那个原花青素，其实通微血管的。
对，对心血管非常有好处。
对然后微血管对眼睛都有帮助。可是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可以舍得它加温？可是它就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，可以耐到200多度。所以我用葡萄籽油也是一点点。炒的时候我不用多，可是我有朋友哈，他们说买了一瓶那个葡萄籽油就倒了半瓶就是在炸鱼，我说很可惜因为油本身呢不是这么用的。如果你煮肉更加不需要这么油，因为它本身就除非你用白肉啊，就是鸡腿去皮的，否则一般上你的比方说猪肉吧，他们都有那个油脂，你需要是把它带出来怎么说呢？就是也是低温。先把那个肉放下去慢慢的个炒几次，等它的油出现了还不够，再加一点油下去把它带出来就行了。所以然后这个肉跟肉的油脂掺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比较容易氧化的那个菜油其实是不大会产生作用的。为什么？饱和脂肪出现了。饱和脂肪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氧化。只是唯一就是要考量的就是饱和脂肪如果对那些心血管 或是微血管已经堵塞的，它可能会使那个情况加重。
嗯，
虽然它不会使这个血管硬化，
嗯，
啊，这一点要注意一下。
嗯哼，哎呀，是。那么葡萄籽油哈，它是有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成分的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葡萄籽油的这个好处。
对对，
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橄榄油，初榨的橄榄油呢，它是有这个 Omega
6
九
，OK，
对。那么亚麻籽油呢，是好像 Omega 3的这个成分比较
主要是 Omega 3。
嗯，所以这些油要搭配，
要平衡。对的，因为六撇一般上哈，我们分析一下新加坡吃的哈，油吃太多。你有很多油你看不到的，比方说饼干之类的，全部糕点全部大量的油，全部都是坏油，
是
而且是坏的 Omega 6、
嗯
啊、6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不把那个均衡，因为大的这个大地啊孕育的这些，它有3、6、7、9 Omega 这个油脂在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食物里面，
嗯，
所以一定有它的原因，所以一定要把那个 Omega 3给补上了。
嗯，
Omega 3主要是3，这个主要是来自你这个鱼，
嗯，
而且不能经过高温处理的鱼，
嗯，
啊，然后就是亚麻仁油，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的就是相当开始普遍起来的这个 chia seed，
嗯，
啊，他们叫做什么野鼠尾草油籽
哈，嗯，
也是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 omega 叫三。
啊，
这些一定要平衡。这个三跟六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必须的脂肪，我们叫做 EFA (essential fatty acids)， 必须脂肪酸。
对
啊，有了这个三跟六的话呢，用来调配，身体会调配这个七跟九啊。这一九的话呢，对于这个心血管非常重要啊，主要是来自橄榄油。
嗯
啊，可是在大自然里面呢，没有一种油脂是说在一种植物里面单单含有那个。一定是一个平衡的，可能某一东西某一些油脂，比方说三多一点，或是六多一点，或是其他的油脂都存在，只是说比较不这么显著。
嗯哼，
呀，
可能有些听众会问了，刘老师，像你那么个炒菜法哈，嗯，那个菜会好吃吗？
我们就其实当很多时候重口味，我们以为是天生的，其实是错的。当我们用
是一种习惯，
当我们用盐跟糖太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这个舌头的味蕾被破坏了，
麻木了。
所以如果慢慢的去清淡过一个时期啊，你就开始吃原味。
嗯，
啊，吃菜对我来讲最重要欣赏的其实是它的原味，我们不是在吃到调味料，调味料是调味的，嗯，而不是把它当成这个主食来吃的。可是因为这个味蕾被破坏了，所以才出现问题，所以身体要慢慢的再调回去，一调回去过后你就吃出各种各样的味道了，
嗯，
那个是非常可爱的，
哦嗯，
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东西啊。
Yeah, 当然我们说要健康的话哈，嗯，有时候就不能够由得我们自己的味蕾了哈。
对对对，
因为这个味蕾还是很难满足的。
对
对，你的口味可以越吃越重的。
对
对，还不够，还要再加点这个那个的，但是未必是健康， 对身体有好处的，对吗？而习惯其实是可以改的，
当然
一步一步的来了，你不需要说好像强迫自己 OK 从12月6号开始我就把我全部的调味料全部丢掉，
那是不可能
啊，那也不可能。
Yeah.
你可以逐渐的哈，在你的生活当中饮食当中每天加多一点点健康的成分，减少一点点不健康的成分，
没错，这是养生的做法，一步一步做
是好。谢谢刘静云老师，在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同时呢这个节目呢也会在星期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在958城市频道播出。